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听见财富来敲门》，我是陈欣，为大家介绍一下本期解读著作的嘉宾，我们家有股民的金牌顾问团成员尹鹏飞老师。尹老师您好。
大家好。
我们最近在给大家解读这本菲利普费雪的《怎样选择成长股》哈。其实虽然说这本书已经有年头了，但是仔细读下来会发现很多观点还是很冲击我们原有的这个思考的模式的。
我跟大家讲，这本书是巴菲特认为十本案头书之一，而且这本书在案头书之中排序第二。
所以费雪这个智慧我们要是能够掌握的话，真的是挺不错的一件事儿。
菲利普 A 费雪1907年生于美国三藩市，被认为是现代投资理论的开路先锋，成长股价值投资策略之父，华尔街最受尊重和推崇的投资大师之一。作为一流的投资家，费雪不但能做而且能教，他是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投资学教授。费雪不仅桃李天下，而且还给股神巴菲特上过重要的一课，而彼得林奇的操作方法也只不过是把他的策略发扬光大。他的名字其实可以和成长投资画上等号，以至于费雪讲述投资的超级之作 Common Stocks and Uncommon Profits 被翻译到中国之后，就有了一个非常俗气的书名，怎样选择成长股。你或许知道，这本书是历史上第一本打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投资类书籍，但是你肯定不知道，费雪写这本书的初衷实际上只是为了封住客户的嘴，因为他们总是找到费雪问这问那，惹得费雪很烦，他索性就用一本书来一起回答了。但事情总是这样，在一不小心中成为经典。
费雪，我们在每一期的这个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做一个背景的交代，那如果说各位朋友更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自行去再去了解一下，他对于这个投资大咖而言是一个神一般的存在。
费雪是整个在19世纪到21世纪这300年来，在美国市场上投资大咖之中被誉为五位大神之一，投资的五位大神级别之一，而现在目前为止，巴菲特只是有可能成为第六个大神。
所以说我们这学习的门槛还是挺高的，
对，非常高。
但是不得不说，确实通过这几堂课的学习呢，还是有进步有收获的。那么在之前我们学习了选择股票的条件，还有为什么我们要投资，我们投资的目标是什么，包括怎么样去选择更适合我们的一些公司。接着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可能大家最关注了，就是这个买入的时机究竟该定在什么时候。
对，实际上这个我们很多人都在说一件事情啊，就是会买的不如会卖的。第二，其实选股重要的是买入的时机，这是在我们国内的投资里面非常重要的两点，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第一，我不认同第一点，第二，我认同第二点，会买的是徒弟，会卖的是师傅，这点我绝对不认同。
就两个都是很厉害的。
对，为什么呢？你如果不会买，何谈会卖？你得先会买，才能会买。所以说你要先学会如何买成长股，然后你才能研究卖的问题。如何买成长股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啊，对于我们的投资者来说，特别是 A 股的投资来说，经常干的是两件事情
啊，
就是第一，希望抄着铁底，
对，
抄完之后第二天马上就涨，
抄到最低价，
对
啊，
然后第二，追涨而不买跌。我的眼里只有阳线，阴线是自动过滤的，这就是对于大多数投资来说一个问题。
哎，你别说，这个确实是我在接触到股票之后大家给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买涨不买跌。
对，买涨不买跌。就是你看他去选的股票一定是涨起来的股票。他绝对不会选去跌来的股票。
对。
他绝对希望这个市场我能抄了一个大底。
嗯。
可是我要给大家一个费雪的观点。
嗯。
费雪的观点是并不主张投资者一定要在市场崩溃后寻找买入时机。崩溃的意思就是一波大跌，他并不主张在一波大跌之后寻找买入时机。而且费雪非常坚决地反对投资者去预测所谓的经济指数高点和低点，因为我们要知道一点，股市晴雨表的意思是资本市场是先于经济的，你用后发的经济去引发先于经济的资本市场，这个逻辑上是相反的。
而且这个结果往往没有参考性。
对，这个结果的参考性是滞后的。
对。
然后再一个，我在这说一句各位不太愿意听的话啊。
嗯。
当经济向好的时候， 基本没有哪个经济学家会对未来保持悲观。
嗯，
例如当时的2007年，
嗯，
2007年的时候，我们各个经济学家都是一路看好整个经济的走势的，没有谁保持悲观。2018年经济不好了，所有那批保持乐观的人全悲观了。所以说这个经济的形势的高点啊，我们很难去做一个宏观的准确的判断。
嗯，
因为这里面不可预计的东西太多了。
嗯，
而且经济的反转效果是有一个长期的这个因素的，与其预计经济的高点和低点，不如花点精力去预计市场可能出现的下一个热点
啊。
费雪更多的是建议各位去寻找经济逻辑之中的向前部分。
哦，
什么叫做经济逻辑的向前部分呢？例如目前为止的房地产肯定是经济逻辑的向后部分，那它会带动什么一些相关的向后部分呢？它会带动钢铁，它会带动建材，
嗯，
它会带动水泥，这一部分都会成为它的向后部分。
所以大家可以先把这一部分过滤掉。
对，那这一部分你应该是过滤的。
嗯，
同时人工智能、 5G、 大数据、云计算这部分是不是应该是向前的部分？
嗯，
我们应该在向前的部分之中寻找投资机会，这是费雪主张的第一点。
嗯，
你要过滤掉向后部分，同时你要忽视掉中间部分。对于投资者最难的不是过滤掉向后部分，基本上有点金融常识的人都会过滤掉向后部分，可是他很难忽视中间部分。
嗯，
我给大家举第二个例子啊，我们以 5G 为例，现在目前为止的向前部分对吧？
嗯，
可是 5G 的向前部分也是分为向前部分和向后部分的。
哦，
这就是我们所有的投资者就是很难过滤的一部分。 5G 现在目前为止2019年 5G 开始进入商用化。
嗯，
对吧？
对，
5G 进入商用化的标题是什么呢？什么意思呢？是 5G 的基础建设完成了。
嗯，
那国内 5G 的基站和 5G 的相关的硬件的铺设是不是已经完成了？
基本上快到尾声了。
对，
嗯，
那他们就是向后部分。
哦，
他们在 5G 里面就变成向后部分了。
嗯，
而我们现在应该关注的 5G 的向前部分是什么呢？是 5G 的中游和 5G 的应用部分。
嗯，
比如说物联网，比如说无人驾驶，
嗯，
比如说人工智能，
嗯，
比如说互联网医疗。
嗯，
这一部分是 5G 的向前部分。
嗯，
而中游的呢，比如说 5G 的硬件的通讯应用，
嗯，
比如说 5G 的这个万物互联，
嗯，
芯片，那么它是中游的部分，而这两部分是向前的部分。
嗯，
而 5G 的基础建设就变成向后的部分了。
明白了。
所以说费雪主张的是，你在投资的过程中，第一，你不要过多的关注市场崩溃式买点；第二，你不要关注所谓的经济的高点和低点。
嗯，
因为经济是在不停的转向的。
嗯，
修正的过程之中会出现不停的向前部分，你围绕着向前部分去寻找成长股。
大体上我们会明白这个逻辑，不过针对到个人投资者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的困难，就是我们真正决定是否要买卖一只股票的时候，
嗯，
这是个某一天的行为。
对。
而刚才通过您的讲解，我们知道这是一段时间的思考，那怎么样能够把从一段的时间到我决定最终哪一天出手，那我还需要再掌握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还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先说我买入股票应该买的是哪方面的股票。
嗯，
你应该是买的某一行业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某一行业之中我这块是不能或缺的。
嗯，
例如芯片在 5G 之中是不能或缺的。
嗯，
那我什么时候要做它的卖出动作呢？我这个行业的成长性一直是存在的，对吧？
嗯，
什么时候做卖出呢？就是当这个行业从向前变成向后的时候。
嗯，
你这时候需要做的是卖出了。
嗯嗯嗯，
例如在3年之前，我们国家的手机一直是处于在高速发展阶段的，对吧？
对，啊，
那这个时候手机行业是向前的行业。
嗯，
如果你是做手机的某一段的，比如说我是做手机电池的，
嗯，
或者我是做手机的这个芯片的某一块的，
嗯，
半导体某一块，
嗯，
那我一直是向前的。
对，
到2018年，中国的手机进入了暂停阶段了，这个时候你需要考虑的是卖出你一部分。
哦，也就是说真正使我们抉择的并不是某一天的选择，而是要考虑整个大的一个时间发展的路径。
对，就是这个行业从蓝海进入到了红海，过渡到了它高速发展期。
嗯，
那么这个时候你如果拿的是手机的硬件部分，
嗯，
你选择的应该是出局，出完局之后你应该选择的是手机的软件部分。
嗯，
比如说它的下一个向前行业还会有，这是不断的在滚动的过程之中。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解决了大家的一个误区，何时买进不是告诉你哪一天买进，
嗯，
而是告诉大家这一个时间段什么东西可以出手，什么东西需要规避的问题。
对，是这样的。
关于何时卖出的话题呢，我们将会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继续跟各位朋友分享。如果说您对 我们所讲的内容想要深入了解的话呢，你也不妨打开这本书哈，来亲自看看费雪是怎么写的。那您可以仔细翻阅一下本书的第五章《何时买进》。好了，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见。
听见财富来敲门，由沈阳生活广播加油股民节目出品。更多投资内容，欢迎搜索关注加油股民公众微信账号。